RTI 剧场，各位听众，今天为您播出叶礼华教授的作品《盖世》。卫斯理是倪匡大师科幻小说中虚构人物，叶礼华教授竟能告诉您卫斯理曾经拥有的一段秘密，这其中原委只有作者才能详加介绍。所以今天的 RTI 剧场，我们将先访问作者叶礼华教授，再陆续播出卫斯理回忆录中的盖世。喜欢科幻小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朋友们您好，长久以来邓荣在 RTI 剧场里面多半从事于导播跟配音的工作，而 RTI 剧场从开播以来在节目当中访问作者，这也是头一次。什么样的话题会让我们这么慎重的把作者请到节目当中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呢？其实邓荣真正想解开的谜题只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卫斯理的回忆录不是由原创作者倪匡先生来写，而是由一位留学海外的年轻物理学博士来写。卫斯理也不是一个有据可考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人物，一些年代境遇跟结果都是倪匡先生在当时的一个思维做一个处理，这样的一个处理要如何的合理化又不失这位科幻人物的特质。不知道叶礼华教授所重视的并不是卫斯理这个人他处理方式的结果，而是处理方式的过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能够像卫斯理处理事情那样的一个圆融智慧才是最重要的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叶礼华教授到节目当中的一个目的。音乐之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位投入了全部的生活在研究卫斯理这位科幻人物的台大电机系博士、美国伯克莱分校物理学博士的叶礼华教授。从这周开始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倪匡大师笔下的传奇人物卫斯理的回忆录。卫斯理在倪匡先生100多集的刻画之下呢，已经可以说是一位能够理解宇宙之谜，或是连一些科学家都无法解释的一位传奇人物。要替卫斯理来写回忆录，却不是倪匡先生，而是我们在台大电机系毕业、加州伯克莱分校理论物理学博士的叶礼华教授。我相信这个呢，才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也只有叶教授自己呢，才能够来加以说明。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在节目当中，能够先请到叶老师到节目当中来，为我们在接下来这一系列有关于卫斯理的传奇回忆呢，做一番解释跟一些深入的分析。 我们首先欢迎叶老师，叶老师您好。
哦，邓荣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我们刚开始之前啊，邓荣的一个心中最大的疑问，就是您是学电机的，又是物理学的博士，在我们觉得好像都是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数字，或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根据，但是您却在您的喜好、您的娱乐里面喜欢的却是属于科幻人物的卫斯理，这两样东西好像很难做一个结合。
其实还好，任何的科学其实都是要用想象力来当出发点的。我们说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科学精神嘛。那其中的大胆假设基本上就是一种幻想。那只是呢，如果说是真的是研究科学，不论是刚才提到的电机或者是物理的话，一定要做到后面的小心求证的工作。
嗯。
可是呢，如果说是把大胆假设用文学的手法来写出来的话，就变成了科幻小说，或者拍成电影的话就变成科幻电影。那个想象力其实出发点还是一样的，只是后面到底要做的多严谨，严谨度不一样，就会变成文学或者是变成科学，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说卫斯理他曾经击败过全世界最凶恶的匪徒，或是他粉碎过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有可能被肯定的。但是如果说他接触过各式各样的神鬼精怪，或是只要有人遇到宇宙之谜，或是非科学能够理解的一些怪事，都要请卫斯理来帮忙，这个怎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啊？当然没有人敢说没有鬼啊，但是也没有人敢说有鬼，这些呢都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求证的事情啊。像这些您觉得可能吗？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在科幻的小说或者是电影里边所处理的题材，一定要是在科学上面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上面不能够证明它存在或者是不存在。
不存在啊。
哎，那这个样子开放的情形之下，小说家或者说是电影导演就可以有充分的发挥的空间了。比如说如果现在才讨论说，哎，我要上月球去找月球人或者说嫦娥，那就不是科幻了，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月球上面真的是没有人。可是呢，如果要讲火星人勉强还可以，因为现在尚未登陆火星，虽然也快了，就是科学越发达，那么科幻就要越退让一点。退让到什么呢？到那个科学尚未确定的那个领域去。那一旦科学确定之后，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大概就没有什么幻想的地方能写了。那好在呢，外星人这个题材，因为宇宙几乎是无限大的，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肯定说宇宙中到底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外星人。
对，这样比较好玩，是不是？
对。
才有你这所谓研究啦，去想象的一个空间哈。叶老师，您对于景尼匡先生这将近140几部的对于卫斯理的描述哈，他的这些传奇故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从高一开始的。那个时候是倪匡的小说第一次登陆台湾，从香港到台湾来，然后呢在中国时报连载的第一天，
对对对，
我就迷上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或者说是不能自拔，就一路追着看。那刚才提到的140几个故事我都看过，而且呢每一个故事都看过绝对不止一遍。
它到底吸引你的是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未知的一个世界，未知的一个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谜吗？
其实科幻小说跟科学本身对我的吸引力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未知的领域，然后我们试图去解开这个谜。那可是呢，因为研究科学的时候必须要用非常严谨的态度，那有些时候我自己的想象力还没有发挥完，那个时候呢我就会很想拥抱科幻小说，可以把其余的想象力通通都投在科幻小说里边去。那我之前其实也看过很多其他的科幻故事，包括科幻电影还有西方的科幻故事，可是总是觉得有点点隔阂，在文化上面有一点点隔了一层。那直到在高一的时候读到了倪匡的小说，才令我非常惊艳，说怎么会完全是用那种中国式的风格来写出来的故事，甚至还有一些武侠小说的笔法，却仍然能够写出那么精彩的科幻小说来。
对，就好像是说在我们的身边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对，
但是呢 还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可以让每一个人还是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在那里。
对，而且您刚刚说的在我们身边可能会发生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因为倪匡自己其实他看西方的科幻看得很少，原因是他不太喜欢西方科幻的小说或者是电影总是把时间设定到未来，把空间呢摆到非常非常遥远的星球去。那他说呢，他的故事，他的卫斯理系列一定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因为呢时间就是现在进行式，那地点呢就是在华人的社会里边，所以呢看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不知不觉就会感觉好像这些故事真的随时随地，搞不好明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身边，有一种亲切感。
对，甚至于我觉得他可能写的是以前的故事，以前的故事我们讲哎，对哦，那个时候好像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原因为什么呢，然后你可以经由他的这个引导啊，也许呢能够让你也去进入那个世界，然后满足一下自己的这种好奇心哈。
对，其实他对历史甚至对考古都很有兴趣，常常从一些古代的文献或者记载里边可以挖掘出一些非常新的一些科技的解释来。
那您当初第一次跟倪匡先生见面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在服兵役，然后呢台北举办了一场倪匡的读友会，我就是以读者或者说书迷的身份去参加，然后呢当天其实就跟他聊了几句，就一见如故。
一定的。
哎，那他也立刻就感觉到说，我是一个倪匡专家，很多东西我读得非常熟。那他也很高兴，然后呢，他说欢迎我跟他通信，也就是那个时候的通信绝对不是说是电子邮件，
对，
真的是要贴邮票的那一种。
而且我相信他很多的故事内容，也许他自己都不见得记得啊，也从你这边他还想要说，哦，对，这曾经有写过这个。
常常有这回事，因为后来他写的越来越多，然后呢，他自己因为用电脑用的机会比较少，所以他不会用电脑来做搜寻。那我的资料库里边其实更完整。那所以呢，他有时候懒得去查书的话，就随便打个电话或者写个 email 问我就可以了。
问你还比较快一点啊。
哎，那每次问我的话，都会很有成就感。因为几乎都没有把我考倒过。
没有考倒过。
没有，有一次是打电话。
嗯。
他七十大寿的时候，跟他通电话。聊着聊着他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就问我说，哎，我以前好像写过一个人物，大概是哪本书里边的。我就立刻大概一秒钟之后就跟他讲说，一定是下列两本书其中之一，一本书的书名叫探险，另外一本叫继续探险。我说这两本书之一一定可以找到这个人物叫铁头娘子。
他当时一定很感动哈、
哦。不是，他习惯了。
就习惯你吧，应该不是每一位读者都这样。
对，他习惯我了。其实前几天他还写一封 email 跟我讲说，他最近跟另外一个朋友讨论他的某一本书里边谈到了地球上的水是有生命的，整个地球上的水可以是一个集体的大的生命体。他说他就是想不起来是哪一本书，只好写信来问我。
那我自己要快一点。
哎，我查都没查就直接回信跟他讲说，这本书叫《洪荒》，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是当初他从手写改用电脑的第一本书。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其实那部电脑也是我帮他设定好
的。 说实在的，叶礼华叶教授啊，我真的很难去了解啊，或者是体会100多本的书，你能够这样子每一本都记得这么熟悉，每一个章节内容，你是干嘛？你每天都在看？
应该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印象很深刻，然后呢，最近几年因为决定要开始写卫斯理回忆录，所以用比较有系统的方式又好好的复习了一遍。而且现在虽然我自己学电机学物理，但是现在我几乎都可以说是放下来了，变成全心全意在做这件事。然后呢，我在交通大学任教，但是呢，我所教的或者我所做的研究，我声称都是所谓的科幻研究。
嗯，
哎，所以就是我可以用全职全天候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觉得说蛮好奇的、哦，在各个大学里面，它竟然会设有这个所谓的
科幻研究中心。
科幻研究中心啊，那就表示说，其实，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面，这应该算是属于大众的了。
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众化了。
嗯，
那其实呢，最早大概是从1980年代张系国教授，我们的老前辈，
对对，
才把科幻引进台湾，并入蓝缕、那然后呢，我等于说是受到他的启发，然后呢，接了他的棒子，继续在推广科幻。那我在台湾推广科幻也整整有10年的历史了。这10年，我虽然不一定是在学校，但是呢，从一开始我就打定主意要用全职的方式来推广科幻。那这10年算是蛮有收获的，就像刚才邓荣讲的，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文化现象了。
对，我想这个是你花了10年，不只是能够把自己投入其中啊，也带领很多的朋友啊，能够进入这个领域。我相信对于科幻有兴趣的朋友一定很多，但是也许他们没有办法像您这样啊，从小就有这么深厚的一个基础跟这么高的一个兴趣。但是呢，给了他一个空间之后，我相信慢慢的啊，很多人会把这个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对，
那我相信以后的人了哈，对，会非常感谢叶老师。
谢谢。其实我都常常强调说，科幻其实是很好的休闲娱乐。
是，
那想要研究可以研究得很深入，不想研究的话就把它当做一个休闲娱
乐
来看。
对，
那有一些研究其实还是蛮枯燥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把倪匡的小说研究得那么透彻，那件事情其实是蛮枯燥的。那我常常会说，这种枯燥的事情就让我一个人来做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枯燥的研究的成果如果能够呈现出来是蛮有趣味的形式的话，这样子就会比较容易推广了。
其实你说枯燥的话，我个人虽然说看的不多，但是我觉得倪匡先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教育，人家讲填鸭式的比较硬一点，好像老师教你什么你只要想这个就好了。可是倪匡他的小说里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天马行空的去解释他的故事内容。 其实它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是启发，而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一个所谓的知识的供给而已。
当然当然，那个倪匡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一个提倡者，那他常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人类为什么会有进步，就是因为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那他自己教育他的儿女其实也都是秉持这样子的方式。那他跟这个青年朋友在一起聊天交往的话，其实他真的是把他这个精神也散发出去了。那一般人即使没有跟他有这个第一手的接触，从他的小说里边也都能够看出来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那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就是刚刚提到的，一定要先大胆假设，然后再小心求证。如果你一开始就抱着那种小心翼翼的心情的话，其实严格说来，那个根本不是在做科学研究，那其实只是在做一个工匠领域的工作而已。
对，你在研究前人曾经提出过来的一些问题而已啊，你没有多角化的一个发展，也许呢，其实就错失了很多的机会。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像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是这个卫斯理的创作人，就是倪匡先生，那么他能够让您去写卫斯理的回忆录啊，这真的是不简单呢。
真的可以这样子说，那就是他真的是有这种大度，能够让我放手一搏，然后呢自由发挥。其实之前我们并没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规划，我只是告诉他说我有这个心愿，那他竟然二话不说就是说你去写吧，我全力支持这样子。那我说那你放心，我写这个回忆录绝对不会像改编电影剧本那样子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我说我一定会保留所有的140几个故事里边的设定，然后呢只是做一些重新整理，还有呢做一些补充的工作。那他一听补充其实是非常认同，他说他的小说里边其实虽然已经讲那么多故事，但是还有太多的故事顶多开了一个头，那提到一些有一些伏笔后面就没有好好发挥的，他说那些地方叫我好好发挥。然后呢故事跟故事之间有一些年代啦，或者是说是一些设定的一些小小的矛盾，他叫我把它在这个回忆录里边讲清楚一点。
哦，那这个工作很困难呢。
其实很有趣，就是说由于成语叫自圆其说嘛，那小说既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总是有办法把两个看似矛盾的情节然后呢摆在一起，然后呢做出一个很合理的解释。那其实我是乐在其中了，虽然看起来是蛮困难的。
对，因为我在看就是盖世这本还有宜兴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您好像就是在把它比如一个没有办法衔接的年代啊，你要说明说哎，他在这个时候他做过了什么事情，其实他还是存在，他还是在做事，只是做了什么事情倪匡先生没有交代过，而由您这边来重新做一个补充。
对，就是补充两个字，那而且一定要补充的合情合理，能够把那个前后都能够衔接得上。那其实我是以一个超级倪匡迷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当我写完每一章，甚至是我写完每一页或者说每一行字的时候，我都会立刻跳脱作者的身份，然后呢以读者的眼光来看一看，如果我是一个倪匡迷的话，这样子写会不会吸引我，我会不会觉得合情合理，能够接受？
接不接受？
所以呢，其实我一边写就一边看，那一直不断的转换身份，作者、读者、作者、读者这种方式。
你到时候会不会乱了？
还好，我自己自认为还算是蛮理性的。所以呢，虽然在做这种游戏，但是不会乱掉。所以写完之后，如果我觉得我用读者的身份来看这个故事，算是吸引我。那么一般的倪匡迷应该都会蛮喜欢的。
对，因为我刚才才看到就是在宜兴这一章里面啊，那么因为他是种的是新谷嘛，
对，
那么为了要移除呢，可能就要把他的这个思想回溯到比如说3年或是6年前啊，让这段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没有发生的话，他中间这些过程他也就完全没有了记忆，因为我没有看到后面。那我想说我看看叶老师这样怎么转过来。那等于说他又空白了一段时间。老师像您的话，你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再去把它再转回来？
其实类似这样的游戏我不会玩得太过火。因为其实在西方的科幻小说里边，这一类的记忆空白的游戏，有些玩的是 非常非常走火入魔的。
对，
那对于西方的科幻迷来说基本上是可以接受，但是无论如何倪匡的小说跟西方的科幻小说是很不一样的。
嗯，
那所以呢类似这种科幻的设定我大概不会一玩再玩下去。
嗯，
所以呢刚才其实邓荣提到的这一点后来的话立刻就跳回去了，那其实只是可能性之一，其实是并没有采用的。
哦，就是说他还不是利用这种方式。
不是。
对，我就想说那等于是跳过来又跳回去，跳过来又跳回去了。
嗯，
那所以那我想光从这一段里面我相信朋友们就已经非常的好奇了啊。
嗯，
这叶老师想要在补充卫斯理他的回忆录里面他的这一生当中他做过这些事情里面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的空白啊，光是老师要在整理的时候就已经很困难了。
我是一边写一边开始整理他的年表，从零岁开始整理起。嗯，
从零岁。
对，那也就是说从他的刚刚出生开始，然后每一年大概发生什么事情，还有他的家人他周边的人物，嗯，大概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尽量的从他原著里边找线索找资料，然后呢把排列在一起看看彼此有没有任何的矛盾。
嗯，
或者说是彼此有没有任何可以互相补充的地方。那目前在写第五册，已经把卫斯理结婚生女这一段历史差不多都已经补得很齐了。
嗯，我想这后面后几段的故事啊我们比较有幸啊也许能够在未来的时间能够听得到。但是我想要从零岁或是到他在青少年这段时间可能我们比较遗憾不太容易看得到齁。
嗯，那个是写在回忆录的第二册。
嗯，
回忆录的第二册叫做同位。我们的这个广播剧的话是从第三册盖世开始。
嗯，
理由蛮多的了，之前其实我也考虑过，因为从他的零岁开始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想线索其实不多，所以呢，嗯，从零岁到十九岁这一段我其实只写了一本书，用了十章，然后呢写了十个人物当主轴。
嗯，
很快的这样跳过去。那盖世的好处是一本书里边只交代了六年多一点点的故事。
嗯，
非常密集而且非常连贯。嗯，也非常完整。
对，就是交代了他在等于说他在从事这些工作之前的一些岁月里面所做的接受的训练就等于说是了。
因为很多读者朋友看完之后都跟我反映说怪不得卫斯理正式出道之后，
哦，
就那么神通广大，
厉害，对啊。
所以呢其实大家都很怀疑说一个三十几岁的人，
对，怎么武功高强，什么什么刀枪剑戟的，什么什么任何的功夫都难不倒他，我们也真的会怀疑啊。
嗯，然后呢我就在想说如果说是武功高强也罢了，他是一个从小拜师学艺学中国武术也没有问题。
嗯，
然后呢刀枪剑戟这些十八般武艺都没有问题，甚至他卫斯理很有语言天分也说得过去，因为他从小可能家庭教育。
嗯，
然后呢一直到他大学读的是外文系都有道理。问题是他还受过很多类似特务的训练，那个就不晓得他从哪边学来的了。
对对对。
所以呢我就从倪匡的小说里边来找说有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嗯，
后来呢完全没有找到，但是呢完全没有找到反而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你可以自己创作。
对，那另外一方面呢一个原因就是说完全没有交代的事情反而是最神秘。
嗯，
那个最能够发挥，而且很可能是因为有难言之隐所以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的。
嗯，
所以呢我把倪匡的原著好好的排列了一下，发现他提到过卫斯理的幼年，然后呢青少年大学时期多多少少提过，然后呢紧接着的就是他出道之后三十几岁的故事。
嗯，
那我排列了一下之后发现就有六年的时间是完全空白的。
这六年你就可以好好的发挥了。
对，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三册盖世几乎99%都是我自己写的。嗯，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邓荣有提到，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播出叶里华教授这一系列有关于科幻传奇人物卫斯理的故事。但是呢，前面的两本呢、也就是在卫斯理进入江湖之后的一些故事呢，叶教授呢可以提供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但是呢，前两本呢可能因为版权的问题，那所以呢，叶教授刚才也提到了，前面呢提到的前面两本所提的呢是卫斯理在零岁到六岁之间的一些小小的插曲或是故事。那么最重要的呢，也不能说最重要的，也许是读者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从盖世这本开始了。
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三册盖世几乎99%都是我自己写的、引用或者说是提到倪匡原著的地方非常少，只是为了做前后的衔接工作才提到了。
对，就是让我们了解说今天这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产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无中生有的，
不是像那个孙悟空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对，但是我们提到说在一些技术问题，比如说你的功夫啦，或者说你的这个西洋的拳术剑术啊，这个是属于技术的层面，就你勤练它是可以有成就的。可是就像老师一样，在人的一个思想上面，你的条理分明跟你的智慧应该是随着年龄然后成正比的。可是卫斯理他很年轻，但是他的思想呢却是这么的有条理，然后有智慧，反应又这么快。这一段是老师怎么样去让他
在第三册里边没有提得很清楚，那大家只能想说或许他天赋异禀吧。可是我在后面会提。因为其实在第三册里边也一直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一生的奇遇实在是太多了。那这一点其实也是很多读者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我没有奇遇，他一天到晚都有奇遇。那倪匡也有一些他自己的说法，那我也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过好在就是这一套回忆录基本上是一套，至少会写八本，那目前看来可能会写到十本，所以呢我会在最后两本再好整以暇的来解释这件事情。
我看不止哦，因为这些事情能够让您自由发挥，您的创作只会越来越丰富，我相信啊。
其实倪匡也鼓励我多写几本，但是我总觉得既然声称是回忆录的话，就是不能太长，拖得变成一个系列。那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阶段性任务，所以呢最多最多不会写超过12本。那至于写完这一套回忆录之后还会不会再对卫斯理做其他的补充，那我觉得是下一个阶段的任务了。
对啊，卫斯理也许有终老的一天啊，接下来的一个后代啊，不能就此结束。
然后他有女儿，也有一个几乎算是徒弟的一个角色。
我想那我们再请教这个叶老师啊，就是如果有很多朋友啊对这方面也有兴趣，但是呢却不知道该如何参与的话，好像老师有个网路是不是？
有。因为我自己在交大主持的是科幻研究中心，所以呢相关的网站其实内容是非常丰富，大家有兴趣的话就直接打交大科幻研究中心这几个字，或者更简单打交大科幻网，就可以找到这几个相关的网站。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交大科幻研究中心的官方网站，然后呢还有底下我们办的一个一年一度的一个征文比赛，也跟倪匡有关系，因为就叫做倪匡科幻奖，今年已经是第七届了，我们是从2001年开始办起的。
那就是每一位喜好的人都可以参加，
都可以参赛，而且呢倪匡是亲自参与评审的，
真的
奖金也蛮丰富，真的是都可以提拔到很多非常优秀的年轻的作者，也不一定年轻，有一些已经很有事业成就的人还是很喜欢玩票式的写科幻，竟然也得了过我们的首奖。
其实老师已经得过很多奖了啦，那我想这个只要您上了叶老师的网站，就是交大的科幻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就可以看到。我想这一点呢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很多喜好科幻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除了书籍之外，那么老师也为我们整理了这个卫斯理他的平生啊，那么甚至于一点一滴，如果你有质疑的地方呢，也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叶老师联络。
没问题。
老师您有时间回他们的这个 email 吗？
我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任何人写信给我一定会回的。其实呢自从卫斯理回忆录推出 之后，真的是陆陆续续有一些读者写信给我，提出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建议。我多多少少都采纳了，而且都在写作的过程中都融合进去了。那我自己的网站可以从那个交大科幻中心的网站连接到我的网站，或者直接打我的名字在 Google 里边，第一项大概就是我的个人网站，
就可以看到
了，打叶里华三个字就可以了。那我在我的这个首页里边就有一个专门为了这个卫斯理回忆录所做的专辑。那里边除了卫斯理回忆录的介绍之外，还有我跟倪匡的过去20年的交往的一些情形，我把相关的资料也尽量的放在网站上面了。
总而言之啦，就是您上了叶里华教授的网站之后，不只可以看到的是卫斯理，也可以看到您的偶像倪匡，他的个性，他当初如何写出卫斯理，他的一些个性跟言行等等，相当丰富的资料。那您个人觉得倪匡先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是一个天马行空，然后思想非常的开朗啦，他有着同志之心的那样的一个人呢？
都对，因为他是一个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人。所以呢，大家如果看小说里边的卫斯理大概是什么样子，基本上倪匡就是那个倪匡只是很谦虚的说，他的武功没有像卫斯理那么
高
强然后他身体没有像卫斯理那么雄壮而已，但是个性是很像，真的是很开朗，很随和，很乐天。
最起码我相信也很可爱，因为他的那个长相给人家感觉就很可爱。不过他有一点可以补强的，就是叶老师的身形智慧呢，可以配上这个倪匡老师的这个脸型，可能就是我们卫斯理的造型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
其实最好不要这样子讲，因为好像
就把它定型了。
对，从20年前开始所拍的电影里面的卫斯理好像没有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所以我们还是保持
那是因为没找你嘛
所以我们还是保持小说跟广播剧里面的卫斯理的一点神秘感好了。
对，我自己本身就是因为喜欢广播，从小听广播啊，广播它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你去天马行空的去想象，你今天想卫斯理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对
啊，
有些有一个留白。
对，就说让你可以自己去想象，而不是说给你已经形容好像电影里面他就是那种又高又壮，然后这帅得不得了啊。以前我们看的小说就是女孩子呢不食人间烟火，那我心想我长这个样子的话，那我想要变成那样都不太可能。所以呢，其实在广播里面可以给我们更多想象的空间，这也是呢我们一直希望啊，就是说叶教授他能够把他的这些卫斯理的回忆录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播出来。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说叶老师他的一些辛苦，他的这个所谓要推动我们大家对于这个科幻的一个接受，跟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空间里面的那种想法啊，让朋友们一块来分享。那么另外呢，当然我们觉得就是希望说大家对于科幻的空间呢可以更多的提供一些主题，让我们大家能够共同的在这个科幻的空间里面去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节目最后可不可以再请问一下叶里华叶教授，您是怎么样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家庭、事业、网站、学校，自己还要读书？
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的生活的重心跟主轴都是科幻，
嗯，
那只是说是用什么形式而已。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上的课的内容也是科幻，
嗯，
然后呢我关起门来写作写卫斯理回忆录仍然是科幻，
嗯，
然后呢我如果需要休息需要放松一下的话，我看的电视影集看的电影还是科幻啊。所以呢我等于说真的是把工作休闲跟娱乐都融
在一起了，都结合在一起。
那至于顾家的话，这点是最惭愧的，我几乎没有顾家好在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贤内助、这方面就交给他了。
所以我想想您的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蛮科幻的？
有那么一点点因为我刚刚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贤内助，其实呢不只是贤内助，他其实也是我们交大科幻研究中心的义工，甚至在学校里边他也帮了我很多很多的忙。
他真的是贤内助也是贤外助啊，他任何方面都在帮助你啊。
嗯，
那不知道说您的夫人啊对于您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觉得是自然的吗？是合理的吗？
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他至少是接受的
那是因为感情的关系啊。
嗯，但是无论如何有任何的成就当然是要跟他分享。
那当然是。
那这份成就感其实也是我们两个最珍惜的。
嗯，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嗜好。
因为连这休闲娱乐都是科幻，这他能接受吗？
比如说是我如果到外地去演讲，
嗯，
虽然讲的也是科幻，但是无论如何这走这一趟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趟旅行。
哦，我觉得甄夫人真的是比倪匡还要大度。对，因为在面对一个自己的先生啊，等于说生活是在就是在一个科幻的世界里面，然后呢自己也需要去配合，然后无怨无悔啊，我觉得这个感情做基础这是当然的。那么我相信呢甄夫人也是对于科幻啊应该也是多多少少有他自己的一个想象跟发挥的空间了啊。将来您对于您的下一代你也会以这种方式来教育他们吗？
目前我的下一代都是我的学生然后呢因为我教的都是科幻，所以我的确是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同学，也就是说希望他们勇于向权威挑战。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一定会跟同学讲，我讲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的权威性，只是我多花了点时间来整理而已，所以任何同学都可以在任何时间来质疑我挑战我。然后呢每次如果我被问到了我都会很高兴。
嗯，
为什么很高兴呢？这叫闻过则喜嘛。我说大家尽量把我问倒，问倒了加分。为什么呢？我说你们不把我问倒的话，我教这个课对我来说没有长进，
没有长进，
我都是把我知道的东西重复讲一遍。你们把我问倒了，回去赶快查，然后第二次再跟你们讲。我等于说无形中又可以增加一些我的知识，跟更新一些我的资料库。
对，您现在是只是一本字典啊，你希望成为这个康熙字典，你自己本身就是一本参考书。可是真的在我们的一般人的想象中，很难去想象说一个人可以为这么一个虚构的人物去花这么多的心思。
哦，应该是讲说真的是从小从十六七岁开始看，那不知不觉的话在我心目中他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从感性上面来说变成了一个很真实的人物。因为我会这样想，很多很多的真实人物其实我也没有真的见过，比如说历史人物虽然我们相信他是真实的我没有见过，很多的政治人物虽然我相信他真实的但是我也只在电视上面见过。
是，
那我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及我对卫斯理的了解。
嗯，
那其实呢不管是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或者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我觉得重要的是他对一般大众的影响力会发挥到什么样程度，还有就是正面的影响力或者是负面的影响力。
嗯，
那既然倪匡已经花了40多年的时间把卫斯理的一生做了那么详细的一个介绍，其实在很多人心目中我刚刚讲了感性上面就会觉得他是一个真实人。
嗯，
那我自己又是声称是头号的倪匡迷。
嗯，
所以呢在我推广科幻的历程中，其实我是把卫斯理回忆录当作是一个首要的 工作。
嗯，
啊，一方面这个对于我推广科幻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一方面也等于说是满足了我过去二十几年来的一个梦想，就是为我最喜欢的一个小说的角色立传。
嗯，对。您在私下有没有会想说要把卫斯理这个人活化了，在我们以后的所谓读的可能前人的一些历史当中会有卫斯理这么样一个人？
目前还没有想到，我现在只想到的是尽可能的在小说里边让他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在看电影或者看舞台剧或者是听广播剧也一样，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还是会跟着剧中人物有笑有泪。
嗯，
那忍不住就被他的那个情绪就被他带动了。
嗯，
也就是我刚才强调的，就是感性上面相信他是真实的，那就够了。我现在在卫斯理回忆录里边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一直在这套书里边要证明他的确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所以在写书的时候我也一直不断的在查相关的历史，一定要把他的事迹跟不管是中国的历史或者说世界历史都能够衔接在一起。
衔接在一起，就是说让我们不管你在任何时候去看卫斯理的话，他并不见得他是一个人家杜撰的，或者说他是一个只是人家随口说说的一个人，其实他是经过一个细心构思出来的，希望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正面的思考。
当然，嗯，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倪匡的这种自由思想的精神其实早就透过小说已经传达出去了。那我是希望从这点出发的话，是把这个想法这个精神更深化。
对，
那尤其是现在是因为好玩的东西太多了，除了电影之外还有网络还有电玩，所以呢我现在发现大学生年轻人看倪匡小说的比例下降了，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说要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
嗯，
让大家先从这个比较短的比较简单易读的卫斯理回忆录来下手，然后呢常常会有人因为看完了卫斯理回忆录之后忍不住会想说倪匡当年原著是怎么写的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其实我看了以后最起码有一个基本的感觉，就是说卫斯理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具有正义感的人。
嗯，
而这两项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已经很少了。
还有其他的，包括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
嗯，对，
那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精神。
嗯，
我常常就会跟我们同学说做一件事情真的是要有恒心。现在真怎么样培养大家的恒心呢？或许看看卫斯理的话，大家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能够上天下海非要查出来不可。
对，而且就是说那种精神并不是你用暴力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很多的电玩，我真的很担心，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
嗯，
每天都是我要杀你，杀了以后我就有宝物然后杀也很简单，我只要一刀下去。可是我觉得真的你今天要成功一件事情，暴力是绝对不可以的，而且呢，它是一个最笨的方式。
没错。
那然后我们经过叶老师，经过倪匡先生，我们再重新呢把卫斯理这个人的精神呢，再度的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啊，让我们去效法。我相信这应该是教授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吧。
嗯，应该说是目的之一。
目的之一，然后再玩。
因为倪匡曾经特别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写小说尽量不要唱高调，如果能够带到一点点，那当然最好。
嗯，
但是呢，倪匡告诉我说，写小说最重要的目的是好看，因为如果不好看的话，
对啊，
什么样子的东西都白搭。
对。
所以呢，像这方面的我觉得这种道德寓言，当然其实连倪匡自己的书里边都有。
嗯，
那所以呢我在卫斯理回忆录里面也会多多少少的透露出来。
对，另外一项最起码满足了这个叶老师长久以来的心愿了哈。
真的是这样子。
对，那问题是现在倪匡老师他还有在继续写的这个？
没有了，他在2004年的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正式宣告封笔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他在正式封笔之后我才开始正式来写卫斯理回忆录，也刚好是一个衔接。而且呢，这样子的话，那个我的卫斯理回忆录里边绝对不会 漏掉任何的后续的情节。那他一光做事情是一个非常坚决的人，他决定隐居就隐居了，他决定封笔就封笔了。所以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的话，他是不可能再写卫斯理的。
那这个未来卫斯理的精神那要如何延续下去呢？老师有没有考虑过？
哦，其实这点我跟倪匡也讨论过。那倪匡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什么例子呢？就是在中国传统的神话里边有一个所谓的神仙系统，这当然是倪匡自己发明的名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要写中国的神话，基本上一定都要写几个人物，比如说写玉皇大帝啦，或者是写观世音啦，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或者一些比较次要的人物，土地公一定要出现，一定要存在。那这些人物呢，其实是从很早开始各种不同的小说里边逐渐的累积出来的，比如说是西游记啦、封神榜啦这些书。那现在大家都已经变得耳熟能详，就变得不分你我，变成了一个系统了。那倪匡说以后呢，他的故事搞不好也会变成一个卫斯理系统。也就是说大家只要有兴趣的话，有志一同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在他这个卫斯理的系统里边再发挥下去。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卫斯理应该有后代，或者是后代的后代。
卫斯理的表弟堂兄啊都出来了。那老师对于这个国外的科幻，您觉得哪一部是您感觉还不错的？
我自己在教科幻的时候都会跟同学们介绍，就是国外的科幻，比如说在20世纪这100年之间，基本上都是英语科幻为主，因为从英国到美国的这个国际影响力。那在过去100年来，出过好几个非常非常伟大的英语的科幻小说家，有些是英国人，有些是美国人。那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位，当然这名字在华人世界还不够响亮，叫做艾西莫夫。那可是呢，我自己引介艾西莫夫的作品其实已经有10几年的历史了。有人这样说了，很多人都了解我心目中最喜欢的两个科幻作家就是倪匡和艾西莫夫，但是呢他们两个在我心中不会打架。为什么？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用英语写作，一个用中文写作。然后呢一个想法倪匡是非常天马行空，可是呢艾西莫夫是非常理性挂帅，他本人也是一个化学家，一个化学教授，但是呢却能够写得出那种气势非常非常雄伟的科幻小说，能够把科学幻想甚至历史跟哲学都融于一炉。那我自己也刚刚说花了很多时间引介他的作品，那最重要的一套叫做基地系列，总共有7本书，次要的一套叫做帝国系列，总共3本书，在台湾都已经出版了。
我想喜欢的话朋友们不妨可以看一看啊，在中西对于叶老师有这么强吸引力的这两位作者呢，倪匡我们当然比较熟悉了，另外艾西莫夫的话可能邓荣是比较陌生，可能很多朋友也蛮熟悉的。那么您不妨呢就可以跟我们叶教授啊做一个请教，或是做大家做一个讨论。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真的很高兴啊能够跟老师聊天啊，然后觉得收获良多，也希望朋友们在这个我们 RTI 剧场里面听到的不只是一则故事啊，听到的呢是更具有卫斯理精神，更具有研究开发以及所谓的耐力毅力啊跟正义感的一个精神所在地。也我们今天跟叶老师的访问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了。从明天，也就是今天晚上明天早上的凌晨呢，就会播出叶礼华教授所写的卫斯理传奇回忆录当中的盖世。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意见，欢迎您跟邓荣联络，或者直接上我们叶教授的网站啊，就可以跟老师做一个沟通跟讨论了。今天谢谢叶老师，也谢谢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谢谢邓荣，谢谢大家。